ますね。そこまで。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关心国事，或者我们讲关心国家大事。国主要是指着神的国，家主要指着神的家，那么就是这我们要关心的，但是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和家也有一些关系啊。我们刚刚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8章第2节，我们看的经文是有一个犹太人和他的妻子，应该是原来住在罗马，但是有一个人命令他们离开，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那个人是格老丢。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有时候这些名字实在很奇怪老丢老是丢东西那么有可以文雅一点那么这是罗马的皇帝，这个罗马皇帝呢就是在这里提了一下，那么保罗投奔了他们。格老丢是罗马皇帝，他和教会有什么关系？世界和教会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基督徒这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声音就是教会和基督徒，尤其像我们这样的教会，我说我们就是我向来也是这样的教会成长的，好像都是太讲属灵的话了，不顾属世的事，就被各方面责备哈。那不过我觉得我们过去的做法并不是全错，甚至有很多可取的地方。神的国和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在圣经里面，我们只谈新约圣经好了。在圣经里面，那么耶稣和保罗，也就是初代教会的这段历史，大概就是第一世纪的这一段历史，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就是很辉煌的。路加福音2章第1节，当那些日子，那些日子是指耶稣降生的日子，该撒雅古四度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该撒雅古斯都是谁呢？这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罗马皇帝，也是实际上历史上的第一个罗马皇帝，该撒雅古斯都，他是罗马帝国的开国者。之前罗马帝国是罗马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很长了，但是后来在该撒雅古斯都以后就正式成为一个帝国，就是有皇帝了。那么他是最伟大的，他是开创者，他使约瑟、玛利亚和耶稣很辛苦，他下一个命令户口普查报名上册，他下这个命令大家就要各归本籍去台湾已经好久没有什么户口普查了，我记得户口普查的时候你要坐在家里等的不管他什么时候来，要回到你的本籍的地方去，要查人口的。那么罗马帝国的皇帝下了这个命令，下这命令呢，约瑟和玛利亚就要从北部的加利利，在圣诞卡上面有的时候是玛利亚骑在驴背上面，有的时候就是挺个大肚子走到伯利恒。各位姐妹啊，你怀孕9个月了，9个月4个礼拜了，3个礼拜了，你恐怕计程车都不想坐，骑在驴背上，咕噜咕噜咕噜咕，这不流产才奇怪了。玛利亚又是头胎，很辛苦好，你说用走的吧，也很辛苦那走不知道要走多久，那么约瑟要扶着他。那约瑟和玛利亚都因为这个皇帝的这个命令很辛苦，要到那个地方，要到他的老家去生。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也很辛苦，主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统管万有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在玛利亚的腹中辛苦。但是这个该撒雅古斯都的这个命令，这个不认识上帝的皇帝，很了不起的皇帝，他 他除了让约瑟、玛利亚、耶稣很受苦以外，也成就了圣经上的预言，就是弥迦书四章二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神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伯利恒要生一个上帝的弥赛亚，这个上帝的弥赛亚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应该生在加利利的，因为他父母在加利利，但是因为这个不认识上帝的外邦的皇帝下了一个命令，他就要去。虽然这三个人都辛苦，但是也成就了上帝的预言。他完全不认识上帝，他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最伟大的罗马皇帝，他成就了预言。万物都在神的手里，国家、国与家、社会与这个世界也在上帝的手里。各位，我们一再强调说神掌管万有，地狱、魔鬼、撒旦、瘟疫、昆虫、苍蝇、蚊子，每一件东西，好的、坏的，有生命、没有生命的，通通都在神的手里。而且神原来创造它的时候是好的，罪恶进入世界以后都受到影响，但是还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对上帝所掌管的这个世界，我们并不全然鄙视，那是世界，那是堕落的。好像我们所谓比较属灵的基督徒常常会比较看重属灵的事，不看重属世的事，比较看重这个永恒的事，不看重现今的事，比较不这样，或起码我们口头这样说，很多经文都这样告诉我们，小子们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了。那么不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等一下十二点钟你肚子饿了，不要体贴肉体，吃肉吃东西就会死，不吃东西就生命平安。姐妹们不要爱漂亮，爱漂亮美丽是虚浮的。弟兄们不要爱读书，知识多就烦恼多就骄傲。所以我们最好是丑一点、笨一点、穷一点，那么在世界上生活苦一点，那么一点是让大家不要太痛苦，其实是越苦越好，越丑越好，越痛越好， 越受难越好。就是我们常有这种，如果你看圣经你不小心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又很矛盾的，我们还是喜欢打扮嘛，我们还是喜欢漂亮嘛，我们还是喜欢有钱嘛。虽然有钱的人进神的国那么难啊，但是挤一挤也许还可以过针眼的啊。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有钱、有学问、漂亮、长命、富贵。我们希望今生做财主，来世做拉萨路。那么很多时候当然颠倒过来了。那么到底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罗马的强大，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对当国的基督徒是不是是祝福吗？还是不是祝福？我们的家有钱，对我们是祝福还不是？还是不是祝福？我们含着银汤匙来到世界是祝福还是不是祝福？圣经里面就是除了我刚刚有的时候我们有的错误的印象以外，还有很多，就是包括骆驼，那个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通过针眼还要难。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啊，雅各书上这样讲。不是这样子的。简单的说，美丽、财富、知识都是很好的，它没有不好，它非常的好。它的问题就是在它太好了。因为太好了容易夺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太好了我们会用这些东西取代上帝，或者用这些东西跟上帝接近，不知道上帝是一切所有的。所以背十字架舍己，不要爱世界，不要体贴肉体，都不是说世界肉体这些甚至情欲是不好的，这都是上帝造的，没有不好，非常好，只是它容易勾引我们，让我们以满足这个为目标就忘记上帝了。那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钱但不被钱辖制，有美丽但不被美丽辖制， 那么什么叫 有钱不被钱辖制，就是你很有钱，有一天神把钱通通拿走了，你还是很喜乐。你是很美丽的，有一天神把美丽拿走了，你还是很喜乐。我知道这很困难啊，我们宁愿下地狱也不要那个被拿走。我们求主帮助，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肉体觉得艰难，但是经验过的人会生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讲，我们看在一个国家社会是和平的，是富裕的，是荣华的，是好还是不好。该撒雅古斯都，圣经只有提他这一句话，就是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 Caesar Augustus， 他让罗马开始了一个长期的和平时代，继续成长的荣华富贵的时代，史称罗马的和平期 Pax 就是 peace， Pax Romana， 罗马带来的和平。他改革了罗马的财政和税收制度，我们的税收制度改革还应该是刘大中先生吧，那时候很多人咒诅他，说他后来他是癌症死了，就是他这个税收制度让很多人很痛很生气啊。不过有人说也是改得很好，我不晓得，反正你要从任何人口袋里榨出一点钱都是被人恨恶的，包括收奉献啊，这都这个马基亚维里他讲过，他说你千万不要拿老百姓的钱，因为他说了一句名言，杀父之仇亦忘，夺财之恨不忘，就是大家爱钱胜过爱一切。好，不管怎么样，奥古斯都他很勇敢，他改善了罗马的财政和税收制度。不是他是独一的，但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重要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一句话，条条道路通罗马。一直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大道，当时修的一些大道。我每次看我们台湾三天五天就翻修一次，想要去意大利那些地方，这是千年前的道路，还那个石头还在那边，就很遗憾。这个工程局真是不知道应该请罗马人来做还是怎么样。罗马的交通网促进了帝国的贸易和邮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我们可能都会，好像在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制度，一马车。那么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有讲，统治那么大一个帝国，皇帝的命令，那时候又没有 WiFi， 又没有电话，又没有无线电，你怎么约束控制指挥千里以外的国家呢？很难，但是一定要，就是快马嘛，快马跑，带着重要的信件跑，可能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然后到下一站换马不换人，或者换人也换马，但是邮件不换，继续跑，飞跑就把那个重要的文件送去。当然我们中国比较浪漫一点，一朝红尘天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吧？我们的快马车是运荔枝的哈，要从南方运到北方给我们的，我们的美丽的这个飞兵吃哈。好，它促进了帝国的贸易和邮政，它让条条道路，甚至到今天我们还用这句话，通罗马。很稀奇的，它也是在罗马的皇帝里面少数强调赞美婚姻家庭生育，就他强调家庭的重要，强调夫妻彼此之间贞洁，强调女人能够照顾孩子生有福气的。他攻击奢华，他自己生活也算很平实。那奥古斯都的时候 Augustus 的时候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知道 Horatio 啊、 Livy 啊、 奥维德啊、 Virgil 啊都是这时候出来的。 他死了以后很快就被封为神。那么一直到二十世纪，德国的德意志的皇帝叫 Kaiser， 就是从 Caesar 这个字来的，就是那个 C 读 K 或者读 S， 读 S 就是 Caesar， 读 K 就是 Kaiser， 罗马的皇帝。还有 俄罗斯的沙皇 Tsar 也是从 Caesar 这个字来的。那当然我们更知道就是那个八月 August 也是以他为名的啊。做了这么多事，这么伟大，我们在写历史的时候，看历史的时候，太多要写了，可是圣经对他只提了那一句话，该杀雅古斯都有旨意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车。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有讲到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及至时候满足，上帝看最恰当的时间耶稣可以生下来，最恰当的时间教会可以生下来，最恰当的时间是耶稣成长传道，是教会成长扩张传道的时间。什么时间？就是公元第一世纪。在神的眼中，在我们看历史的时候，的确刚才我讲的那几点真的好像就是上帝预备，或者是上帝使 Caesar Augustus 为他预备的一个环境。这个预备什么呢？第一个，在耶稣那个时候，也就是使徒那个时候，也就是教会那个时候，语文统一了。这叫我们想起秦始皇，语文统一了。语文统一实在是太方便了，让保罗到各地传福音，他不必学那些方言。那顺便讲一句，那么虽然不必学那些方言，就是讲一般人用希腊文都可以沟通，那个普遍性我不知道比今天的英文是不是还要更普遍。那官方当然是用拉丁语，但是民间用希腊文就可以在地中海四围这些地方交通，初代教会就这样扩展起来。那么初代教会都强调说方言，那个说方言的意思，我觉得意思也就是告诉初代教会，圣灵的工作主要的就是要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每一种人都可以很自然的用自己的母语听到福音、传讲福音，这是为了福音。罗马人、罗马政府再也不会想到说语文的统一在神的手里就是福音可以广传。和平 Pax Romana 带来的和平，那更是让初代的教会，当然特别是保罗，能在各地传福音比较方便。因为路上的、海里的、江河里面这些盗匪被肃清的差不多了。虽然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保罗有讲说，我常常行危险路、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你觉得他还漏了一个什么没有？他漏了一个家里的危险。都危险，都叫人上志。不过在罗马政府统治下的第一世纪是盗贼少得多的地方，就是好像这么好的治安也只是为了一件事，就是为了让人能够传扬福音更方便，让教会差遣宣教士能够更方便。那么财政税收呢，这也是很奇妙。 耶稣是赞成要纳税的，纳税给该杀的，也就是当你是被征服的，你就顺从吧。保罗讲得很大胆，罗马书十三章保罗说，他虽然没有用这个字，但是他用的是掌权者，意思一样，就是政府。政府或者是国家是神所命定的。在罗马书十三章有两次保罗说政府是神的用人。神的用人呢、直接翻译是政府是神的执事，就教会执事就是那个字。还有一次说是神的，他是神的差役，神的差役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公仆，大家的仆人。所以保罗在那里也跟耶稣一样讲，当得税的给他上税。那么对于政府的顺从，耶稣、保罗、彼得，也就是圣经，都给他们相当清楚的指示。这一点对我们的观念好像不太一样啊。我们观念是从一而终，这个女人，男人就奇怪不算了哈。女人是从一而终的，男人从多没有关系，女人是从一而终。那么对国家也是从一而终，你如果投降了或者什么，就非常的不好。对不起各位，圣经里不是这个观念，圣经里那个但以理是，谁得胜就向谁喊万岁。他是犹太的，他是犹太人，他喊尼布甲尼撒万岁，他喊波斯的王万岁，都喊愿王万岁。好像是这样子哦。假如说今天我们跟日本打仗，就我就誓死抵抗，政府派我去上前线，我就杀日本人啊。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政治上说如果是怎么样一个定法，有一天日本成为统治者了，在他成为统治者当下，我立刻说天皇万岁。你们听得很恶心，但是圣经上没有什么殉国这一类的观念，就是所有的执政掌权者都是神所立的，不管是什么方式他成为执政掌权者。当然就这个地方有点黑暗，有点模糊了，就是他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算不算是执政掌权者，他三日五日京兆一下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这个我不晓得。但是对于政府的权柄或者有权者的权柄，不管他是独裁的或者是一般或者是民主的，圣经都有这个看法，就跟现在不太我们流行的不太一样的，就是他有上帝给的权柄，你需要顺服。当然我们现在在民主时代这个问题比较小一点，你需要顺服，但是在政府允许的情形下你可以改变政府，投票嘛，这就不要流血了。但是流血叛变呢，这个是圣经没有允许的。那我们受到逼迫怎么办？我们受到无理的待遇怎么办？你要顺服吗？当然不顺服。当然我们是顺服神不顺服人，但是即使是不顺服人，耶稣的教导、保罗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也是，你可以去找圣经，2000年来很多人找，很难找得到，就是有人逼迫你做，要你做违反主心意的事，你当然不能做，但你不能反，你可以逃。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那你也可以祷告求神兴起什么样的，你不可以造反，但有人造反胜利了，你可以喊万岁啊。好，这方面啊，基督徒一直是有这种看法的，一直到美国革命算是把这个观念打破了。我们觉得美国的独立宣言讲的，我们觉得 以下这些事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不需要证明的，不证自明的，就是人有，不是天赋哦，人有造物主赋予的三个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就财产了，这三个权利。当这三个权利不能被政府保障的时候，人民有第四个权利，就是革命。各位对不起，虽然这是很动人的文件呢，可是从圣经来看，我实在还是看不出来上帝有给我们造反的武装叛变的权利。我没有看到。各位，这是很激情的事，你反对什么反对什么，这你我说这种话是要拔舌头的，但是你说这些话过瘾是过瘾，有没有那个 justification， 有没有一个很 solid ground 支持你这样说？我是觉得任何东西不管怎么流行，你要知道你有充分的圣经根据才好。如果没有充分的圣经根据，你就不要说的话说那么满，就有一点弹性。好，这个我们不去多谈啊。Caesar Augustus 他还提出一个一件事情，也不是他提出来的而已，而是整个罗马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传统就是守法法律。这个传统呢，一直到我想是跟基督徒连在一起，就是 law 这个东西的神圣。那犹太人 law 是非常神圣的，犹太人的 law Torah 那是上帝的话，比宪法还神圣。那么罗马人也是觉得法律很神圣，这一类的故事也太多了，包括我忘记是哪一个英国的国王了，我是国王，我还要听法律啊？那个他的臣子就鞠一躬，国王，你在万人之上，你在法律和上帝之下。我在中国皇帝的思想里没有看到这个，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他说的最新的话就是法律，他说的最新的话就可以把所有一切推翻。就是对于那个 law 的严肃和尊重啊，事实上从基督教来看几乎跟敬拜上帝一样尊重，因为 law 是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比较没有，包括我了，晚上红绿灯，红灯亮了没有车，走过去了，对不起，我也是不守法的哈。那么犹太人还不够守法，你看四福音记载耶稣的拘捕和审判，其实通通不合法。那么为什么这个耶稣的拘捕和审判的这个过程，包括犹大出卖他，这很多需要说明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说这个，我们只是看到犹太人在逮捕审判拘捕耶稣的手续上怎么程序都错了，都违法。而虽然我们的使徒信经的确是正确的讲，因为就法律来讲是这样，我们的使徒信经说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因为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利，本丢比拉多给他这个权利。但是比拉多在约翰福音是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我查不出来。哎，这也是非常讽刺啊！犹太人是以有上帝律法自豪出名的，可是他们没有守自己的法，包括作证的时候，圣经上讲有很多互相抵触的，因为犹太人要把他们的 case 带公开的话太难了。他有什么罪？他在安息日治病，是治哪一个人？哦，那个生来是瞎眼的，把他叫来。哦，看医院记录，生来瞎眼的被治病了，好了。定罪有罪，你在安息日治病，因为昭告天下，他在安息日把一个生来瞎眼的看，让他看见。各位，这什么意思？他是神啊，他能行神迹耶， 所以你很难定耶稣的罪，犹太人非常难定。你要说他犯了这个罪，最重要就犯了安息日。安息日行善，安息日行神迹，那表示什么呢？不是他是神吗？你讲什么理由都很难定耶稣的罪。比拉多他们，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罗马法律的智慧就在这里。虽然他没有保护耶稣成功，但是在福音书里看到审判的时候，罗马政府的比犹太人还要公道一点。使徒行传就写到罗马人，罗马政府保护了使徒和教会。譬如说你也可以看到基督徒在这个情形下正确的使用法律做自己的保护是对的。保罗希拉在腓立比传道赶鬼，后来断了人家的财路，就被官厅打了一顿，关下监。那么在关到监牢的那个晚上呢，保罗希拉带领了禁足狱卒一家得救信主。在使徒行传16章35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的去吧。各位，这个禁足是保罗刚刚替他们全家施洗，是新弟兄，他现在来报告保罗好消息，官长说你们可以被放了。保罗居然教训了这个禁足，这个新的弟兄一句，居然教训他们。我们是罗马人呢，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私下要撵我们出去吗？保罗等于说，你看这罗马法第几条第几条，他们违反了，他们违反了，现在违反了就说啊，你现在可以走了，这么简单呐、啊？叫他们来请我们。这次你说保罗有点端架子，其实没有，保罗要树立一个规矩，基督徒是好人，是守法的，你不可以欺负他，你不可以违反欺负他。就是我们爱人，饶恕人70个7次，但是我们最爱人的地方，最起码的底线，就是不制造人犯罪的机会。我们让人肆意的欺负我们，那不是爱人的道理。在使徒行传18章11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那里呢，犹太人呢就拉他到会公，到这个公堂里，然后说，这个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哇，这个当时的官就是加流啊，我们告保罗他不按律法敬拜神。这个审判官应该马上就知道那个律法是指的不按着我们犹太人的律法敬拜神，因为罗马人敬拜神的方式他们也不会赞成，他们没有按着我们犹太人的方式敬拜神。加流真是马上做了一个非常明智果决的判断。加流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你们受了委屈，有什么奸恶的事，我一定会耐心听你们的，但是你们所吵的是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各位，今天我在这里犯一个滔天大罪，我说没有三位一体这回事，耶稣是受造的，耶稣是比上帝渺小一点的，你们可以当场打断我，也可以等我讲完了以后说以后不请你来了。但如果你们把我告到地方法院，康莱昌传讲叫人下地狱的信息，我们法官如果有点基本常识应该不受理的，因为这不是法官，法官不是判这些我们信仰的事情。哇，加流是很了不起，这些事我不审问，这是很智慧的。使徒行传19章35节， 那个也是一场大乱呢、啊。在这个大乱里面，以弗所的书记安抚众人说，先安抚以弗所的众人，哎呀，群众都很盲目的，我们这座城呢、啊、有责任，一个是守护那个雅典米，雅典米是女神嘛，雅典米的庙，另外我们守护从天地那里掉下来的像，我们有这两个宝，有庙有像，这是驳不倒的，这是真实的，当然这是假的，但他说这是真实的，如果这是驳不倒的，何必闹事呢？不要造次，你们今天控告这些保罗这些人，他们没有偷东西，也没有毁谤我们的女神，你们今天扰乱是无缘无故的，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去通通散掉。智慧啊，这群暴民在欺负基督徒，这群暴民在煽动人来反对保罗，其实保罗讲的就是人手所造的不是上帝嘛，这太天经地义了，你的手能造一个上帝，你拜你的手还比较好嘞。好，保罗也用他的罗马公民的身份免了挨打哈，在使徒行传22章25节，这个保罗要被鞭打了，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当时罗马公民是非常有地位的，我们台湾在40-50年前绿卡是非常有地位的，我听说有人印那个名片里面，除了这个董事长那个董事长之外是有绿卡、哦、现在大概不用印这个了，这个人是罗马人，当政府罗马人有特别的身份，这个对不对，这是另外一回事，但这是一个法律的时候，保罗非常知道用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使徒行传25章第9节，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判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下一句话我等等讲。真的，保罗碰到一个天大的冤枉，保罗在地中海各地的教会募了很多钱，就是要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么他对耶路撒冷教会特别有感情，因为那等于是众教会的一个母会，就是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也传到外邦等等，那么他觉得耶路撒冷教会现在这么穷啊，需要周济，就请各个地方的人多多奉献，然后这奉献他还收太多了，因为他劝人家奉献就收了不少，有人就在那里讲话了，啊，他拿奉献那么多，不知道给了人家多少，然后他把这笔奉献要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使徒行传还有讲，有些人跟他一起坐船去，那些都是等于说，我想你们也是一样嘛，很多教会都是数奉献的时候有录影的，数奉献的时候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在那里数，就是要这个有金钱的事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才好。保罗就去了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已经知道会碰到很多麻烦，他断断没有想到他碰到麻烦真多啊！就是犹太人看到他在耶路撒冷，就在圣殿里面 就大怒，认为他玷污了圣殿，整个耶路撒冷就乱起来了。然后保罗就开始了不断的牢狱之灾。他是带钱到耶路撒冷，要让耶路撒冷教会能够得到帮助的，结果他到耶路撒冷被关起来了。我自己，当然我自己这样看，我也不敢多说什么，但我自己看，我觉得耶路撒冷教会有一点让我觉得很不解的，就是保罗被关的，被在耶路撒冷被囚的这段时间，我没有看到，当然没有看到不等于一定没有，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有人去慰问一下，我没有看到，就有人说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不够友善，好像也有一点根据哈。但不管怎么样，他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发誓要杀他，后来就被送到该撒利亚。送到该撒利亚呢，那个巡抚啊，总巡抚又是一个贪钱的人，天天指望保罗送钱给他。等了两年，也不审也不放，跟我们的夜明生一样，也不审也不放，也不赞也不和，也不降，什么都不做。那么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巡抚菲斯都，看起来比较明快一点。那么但是呢，他要讨犹太人喜欢，犹太人就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我们在耶路撒冷审判保罗。可是已经拖这么久了，各位，你莫须有的，有一天有警察莫须有的证明到你家里查水表，而不是查水表，就是约你喝咖啡啊、哦，反正也不能说喝咖啡，喝茶吧，就然后一约谈就是两年，你这太委屈了吧。然后现在新来，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新的巡抚来了，你又要再审一次，重新发回更审，重来一遍，而且我回耶路撒冷很可能命不保，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你也不可以，我要上告该撒。然后菲斯都说了一句话，你要去该撒那里，你可以去该撒那里。这个话我要上告于该撒，也让有些基督徒觉得很丢脸，怎么上告该撒，怎么求告于该撒呢？应该求告上帝嘛，耶和华求你替我伸冤。各位，是耶和华求你替我伸冤，但是神在世上也设立了许多的掌权者，我们也当然我们也知道掌权者法官很多是愚蠢的、恶劣的、邪恶的、不正派的、滥用权力的都有，但是该撒又好到哪里去？就是在堕落罪恶的世界，这个恶法比无法还是要好一点。就法律人都很喜欢讨论恶法是不是法嘛？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恶法不是法，不应该惩罚。但是如果经过某种程序过去的话，你要把它废掉也需要花一点力气。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神在世上设立的政府、世俗的制度，包括教育、包括商业、包括一切的行为，还是有它的价值。事实上，你我现在一切，我们的电不是基督徒电力公司给我们的，我们的水不是基督徒自来水厂给我们的，你穿的衣服不是基督徒造成衣厂给你的，我们的一切都是这个世界上世界的制度拥有的。我们等一下吃的饼、喝的杯，也不是什么从加利利来的什么特别面粉，是也不是当时耶稣的。我们受洗受浸，也不是从加利利来的水、约旦河来的水，是也是过了几千年了。世界上的东西，即使这个世界要过去，的确要过去，但是世界上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用的。敬畏上帝，求主指示我们怎么在这个相对罪恶要过去的世界有智慧的心。 那么后来菲斯都把保罗的事情告诉亚基帕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就对他们说，啊，这是菲斯都已经不算是一个很好的罗马官了，但是跟比拉多一样还是有他优秀的地方。犹太的长老要这个新来的巡抚定保罗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罗马人的条例是无罪推定。这都是在圣经里面没有清楚规定，可是在世界上有的。世界上有的东西，包括罗马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带来的和平繁荣，我们都可以用。我们如果慈济医院发展出新冠肺炎疫苗，只要它有效我也会去打。那么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各位，你如果良心不安就不要打，如果你觉得很害怕你就不要打，免得打了就打完就死了。就有人觉得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吃，凡事凡物都可以吃，有人只吃菜蔬，那么吃的人不要看不起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要论断吃的人。求主帮助，这种国家大事我们要怎么做，实在也希望个人的良心能够让你有一些比较好的判断。不，我们要说，虽然我圣经里没有多提罗马政府，但是在我刚刚讲的事情，不管是道路，不管是法律，不管是语言，不管是治安，都因为罗马帝国让这个基督教发展相当的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圣经里面，包括新约和旧约，对于国家大事，对世界大事不提的。你看，就是罗马的黄金时代，从该撒雅古斯度一直到第一世纪的结束，就除了刚刚我们看到几个新闻几个消息，其实就是三个或两个半吧。一个就是该撒雅古斯都报名上册的事，另外一个是就是亚基拉百基拉被逐出罗马的事，就是犹太人被罗马皇帝逐出去的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开始工作的是该撒提比留，也就提了一下该撒提比留的时候耶稣出来工作。在这一百年里面不知道多少天下大事，哎呀，你们基督徒都不关心啊，你们都不关心选举，你们都不关心这个，你们失去了做光做盐的等等。我自己觉得做光做盐最好的莫过于传讲福音了，最好的莫过于告诉人你是失落的，你需要悔改信靠耶稣，最好的莫过于把福音跟他讲。当然如果神给你负担是环保啊什么也很好，你就在这些方面专心的好好的成为一个专家去做吧。我是在罗马这么兴盛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基督徒关心政治，关心罗马的宫廷，关心罗马最新的一些什么指标。譬如说公元九年有一场震惊世界的一个战争，在条顿堡森林罗马军队失利，有三个军团被日耳曼的蛮族消灭了。那么这一场战争结束了，罗马就乖乖地接受莱茵河做他们帝国西边的边界，就等于中印战争、中俄战争或中日战争结束了，然后有一个长期的和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圣经根本没有提这个事， 至于宫廷的斗争啊，那些圣经也没有提，圣经提到的就是路加福音三章一节，该杀提比流是耶稣执政的时候的。罗马第三个皇帝叫加利古拉，圣经也没有提。第四个就是格老丢，第五个是尼罗，圣经也没有提。我们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们有神永远的国度，我们在其中，我们在神永远的国度里，就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跟神私下有亲密的交通，以及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有很多缺点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里面敬拜上帝，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是把神永远的国度放在我们最深的心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条件满足了一下以后，也就是我们忠于上帝这以后，我们希望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的事也做得恰当，但是这个恰当就见仁见智了，那就没有绝对的了。圣经没有说你一定要投票给谁，圣经没有说你一定要支持哪一种政治制度，圣经没有说你一定要如何如何，你可以去参与，我可以去参与，哦，我反对用核能，我可以去参与，哦，我支持用核能，我支持用核能。你在支持的时候，你就讲一点专业的话，不要讲情绪的话，反对也是一样，恐怕尤其不能讲说神反对用这个或神支持用这个，你在公共的辩论里最好不要讲这些，你自己有这样的信念，但是你讲话平和客观真实是需要的。好，我们基督徒在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关心国事，我们关心国和家的大事，我们关心国事，尤其神家神国里面的事情，我们承认谁做总统，谁进不进口莱猪，跟我们还是有关系的，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我这么喜欢吃猪肉的人，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认识神的国和神的义，最重要的是在这些状况中，在这些会过去的状况中，我们不断的把握敬拜侍奉彼此服侍那看不见的主。关于天国，关于神国，有几节很重要的经文，一个是在路加福音，有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说得很清楚，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看到的，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来到有一天眼睛会看得见，有一天黄金街碧玉城，有一天在我的圣山上下，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有一天会看到，在目前基本上是看不到的。神的国在我们心里，而且常常有变动，有含糊的时候。大卫在迎接约柜那种狂欢的喜悦上帝的心情的时候，他在神的国里面，虽然他的外表的动作是在跳钢管秀，是很不合宜的，但他的心是在神的国里面。那相反的，当大卫犯淫乱的时候，当大卫谋杀了人以后，他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他的身体是在神的国里面，好像在敬拜上帝，他的心我们就觉得不是了，就我们常常是含糊的、反复的、不准确的。这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长老，任何一个基督徒，在什么事上显出神的国，在什么事上隐藏了，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希望神国的荣耀，基督国度荣耀总是能显出来，但是我们还有肉身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这样。神的国在你们中间，神的国来到是不能看到的。唉，太多人了，包括基督徒想在地上建立天国， 我是无千禧年派的，我觉得不可能，有这种乌托邦的想法都不对。最好最爱主的一群人，姑且说清教徒吧，姑且说他们建立了美国，我自己也很喜欢美国，也很喜欢他们开国的精神以及过去，但是我必须再重复耶稣讲的话，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有些教会，有些个人，有些时代，把上帝国的荣耀显得比较多，显得非常多，我们感谢主，有些时候看不太到，我们求主怜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神的国来到是看不到的，如果有人说看这就是，不要跟随他。那么我的国不属世界，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找神的国，也不要想在这个世界上脱离神的国，因为我们共同在神的基督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都被上帝掌管的。这里面有很多可能会有的矛盾或困惑，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讲，我只是提一下。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在历世历代都有人说我们的生活要完全照着圣经生活，所以改教运动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说基督徒不可以当兵，我们的生活标准是登山宝训，有人打我左脸右脸给人家打。那么对这些讲法，加尔文就会说这些人的提出来纲领一秒钟也没有办法在世界上生活。耶稣要我们的是在主再来之前内心要圣洁纯洁到什么地步，外在的行为我们需要世界的律法来约束。求主帮助，这只是在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影子，缩影的影子，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谈的。我弟兄姐妹如果喜欢，那么可以去找一下这一类的书。不过我劝各位，我还是劝各位，第一个，总要把圣经、把神放在最高权威；第二个，要讲道理，不要只有情绪，要讲道理，要讲逻辑，要讲常识，也尊重人，也有一点礼貌。这个好像现在越来越失去这一点了。不过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对我们的拯救，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重生得救，进入你的国度，我们甚至成为你的产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丰富起来，更丰富起来。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土地被耕耘得更好，让我们的照顾能够更好，让我们对你信心能够更多，使我们能够多多的为主发光，我们真的能成为盐和光，我们真的是照在城山上的城。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唱这些古老的诗歌，做这些圣经里面章节的祷告，我们觉得心虚，我们觉得我们像基甸一样。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今天是这个样子呢？你以前所做的那些大事，我们祖先所告诉我们那些奇妙的事在哪里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更多的愿意寻求你，依靠你，不灰心。求主恩待，若有一个不灰心，若有一个继续在主面前祷告，我们相信你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求主工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